今天晚上我们继续领受国度的信息。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领受国度的信息。
我们的主非常注重国度的真理。
我们的主非常注重国度的真理。
我们愿意体会主的心。
我们愿意体会主的心。
我们要听国度的王向我们讲国度的真理。
我们要请国度的王向我们讲国度的真理。
国度的王一定讲得清楚。
国度的王一定讲得清楚。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他的国度有三种的形态。
他的国度有三种的形态。
第一种是个人的形态。
第一种是个人的形态。
第二种是团体的形态。
是团体的形态。
第三种将来的形态。
是讲到将来的形态。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请大家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21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经文话，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神的国是个人的，
神的国是个人的，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
我们的心可以成为天国，
我们的心可以成为天国，
这是第一种的形态。
这个是第一种的形态。
第二种的形态。
第二种的形态。
我们看那几个小字。
我看一下那几个小字。
心里或作中间。
这里说心里或作中间。
在希腊文原文里面。
在希腊文原文里面。
这里的这个字可以有两种的翻译。
这几个字可以有两种的翻译。
第一种的翻译就是心里。
第一种的翻译是心里。
第二种的翻译是中间。
第二种的翻译是中间。
这两种的翻译都包括在原文里面。
这两种的翻译都包括在原文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意思。
所以我们得到第二个意思。
神的国在我们属他的人的中间。
神的国在我们属他的人的中间。
在我们彼此的关系里面。
在我们彼此的关系里面。
在我们的交通里面。
在我们的交通里面。
在团体的形态里面。
在团体的形态里面。
那么还有将来的形态。
还有讲到将来的形态。
我们的主要再来。
我们的主要再来。
要把他的国度建立在地上。
要将他的国度建立在地上。
新派不接受第三种的形态。
新派不接受第三种的形态，
他们接受第一、第二种的形态。
他们只接受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形态。
他们说天国在我们心里。
他们说天国在我们心里面。
他们说天国在我们当中。
说天国在我们当中。
但是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亲身的再来。
但是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亲身的再来。
而我们呢，是接受这三种的形态。
而我们是接受这三种的形态。
神的国在现在存在。
神的国在现在是存在。
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
在你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
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的中间。
也就是在教会里面。
也在教会里面。
而且将来有一天。
而且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主，天国的王要再来。
我们的主，天国的王要再来。
他要将他的国度建立在地上。
他要将他的国度建立在地上。
他要有形有体的作王。
他要有形有体的作王。
好，现在我们要听天国的王向我们讲天国的真理。
而我们要听天国的王向我们讲天国的真理。
今天早上我提过。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提过。
在马太福音里面。
在马太福音里面。
主耶稣提到十八个天国的比喻。
主耶稣基督提到十八个天国的比喻。
我们从这十八个比喻里面。
我们从这十八个比喻里面。
可以找出来十个天国的基本的真理原则。
我们可以找到十个基本天国的真理和原则。
天国的原则。
天国的原则。
这些是很重要的，
这些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基本的原则，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就是真正明白了国度的意义。
我们就真正明白了国度的意义。
国度的第一个基本的原则，
国度第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恩典的原则。
那是讲到恩典的原则。
请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第一节至到第十四节。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读了，
我们不能够读了。
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
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预备好了以后，
预备好了之后，
就请许多的人来赴席，
就请好多人来赴席。
但是很多的人不肯来，
但好多人不肯来。
后来呢，这个王再派人出去去招请他们遇见的人来，
咁王再请人出去招请佢哋遇到嘅人嚟。
后来那个筵席就坐满的人，
后来筵席坐满咗人。
这些被邀请的人，
呢啲被邀请嘅人
是不配来的，
系不配嚟嘅。
但是他们蒙了恩典而来，
但佢哋蒙咗恩典而嚟，
他们没有资格来，
佢哋本来系冇资格嚟嘅。
但是神无条件的呼召他们，
但神无条件咁呼召佢哋。
不配得而得叫恩典，
不配得而得叫做恩典。
所有到天国里面的人都是不配进入天国而进入的，
所有去到天国里面的人都是不配进入天国而进入的。
这是恩典的原则，
这个恩典的原则。
我们都是蒙了恩才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都是蒙了恩才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配的，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第八节，
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第八节
末了一句，
最末那个后面那一句，
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这里说只是所招的人不配，
这个不配两个字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
这个不配这两个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王起初是招的人，
王起初是招那些人，
不配来，
是不配来的。
因为他们不接受，
因为他们不接受，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
所以他们不配，
所以他们不配。
他们的不配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不相信，
他们不配因为他们不接受不相信。
后来的人来他们配，
后来的人来他们配，
因为他们接受他们相信，
因为他们接受他们相信。
什么人配，
什么人配呢？
信的人配，
是信的人配。
什么人不配，
什么人不配呢？
不信的人不配，
是不信的人不配。
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很重要的救恩的道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救恩的道理。
我们不信的时候，
我们不信的时候，
我们的罪的责任就伏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罪的责任就伏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就担不起那个罪的责任，
我们实在担不起这个罪的责任。
站在公义的神面前，我们不配蒙恩，
站在公义的神的面前，我们不配蒙恩。
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我们接受了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
他为我们舍身流血，
他为我们舍身流血，
他担当我们的罪，
他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接受他的宝血，
我们接受他的宝血，
我们的罪的赦免，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罪的问题的解决以后，我们就配了，
罪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就配了。
所以在神的眼中，
所以在神的眼光中，
配不配，
配同不配，
有另外一个标准，
有另外一个表格
标准，
有个另外一个标准，
和我们一般的观念完全不同，
同我们一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一个接受福音的人，
一个接受福音的人，
就是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分别，
就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分别，
了解了自己的不配，
了解到自己的不配，
站在公义审判的神面前，
站在公义审判的神面前，
担不起自己的罪的责任，
担不起自己罪的责任。
因此谦卑接受神在基督里预备的救赎，
因此接受了神在基督里面预备的救赎，
这个时候他就配，
这个时候他就配了。
我们要接受神的标准，
我们要接受神的标准，
要彻底改变我们的配和不配的观念，
要彻底改变我们配和不配的观念。
有许多人觉得自己配，
有很多人觉得自己配，
但是在神的标准之下他不配，
但在神的标准之下他实在不配。
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因为觉得自己配得救，所以不接受神的救恩。
很多不信主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配得救，所以他不接受神的救恩。
当圣灵光照他们的时候，
当圣灵光照他们的时候，
他们发现自己的罪，
他发现自己的罪，
立刻觉得自己不配，
立刻觉得自己不配，
然后接受救恩，
然后接受救恩，
就变成配，
就变成配，
从不配到配，
从不配到配。
这是我们得救的过程，
这个我得救的过程。
好，第二个基本的原则，
第二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生命的原则，
就是生命的原则。
请看第十八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到第五节，
由第一节至到第五节。
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十八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
这里主讲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
这个主讲到天国道理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小孩子来做比喻，
他用一个小哥来做比喻。
他说，
他说
第三节的话，
第三节的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这是新生命的意义，
这个是新生命的意义，
这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是生命的改变，
这是重生，
这个是重生。
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有了单纯的信心，
有个单纯的信心，
接受天父的爱，
接受天父的爱，
接受天父的真理，
接受天父的真理。
这一个生命的改变是绝对的需要，
这个生命的改变是绝对的需要。
我自己在十八岁的时候信主，
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信主。
虽然我从小长大在牧师的家里，
虽然我从小长大在牧师的家里面，
但是到十八岁我才有重生的经验，
但到十八岁我才有重生的经历。
这个经验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经验怎么发生的呢？
是圣灵借着一个道德性的危机而在我里面完成的。
是圣灵借着一个道德性的危机在我里面完成的。
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仗，
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在打仗，
我们全家逃难到华中，
我们全家逃难到华中。
有一天，
有一天
我做了一件事，
我做了一件事，
让我的母亲很伤心，
让我的妈妈很伤心。
那么当时我不在乎，
但当时我不在乎，
也不在意，
亦都不在意。
但是那天晚上，
但嗰日嘅晚上，
当我要睡觉的时候，
当我要瞓觉嘅时候，
这件事又回到我心中，
呢件事又翻到我心里边。
我想把它摆脱掉，但是越想摆掉，它越深进到我心里。
我想将呢件事摆脱掉，但系我越想摆脱，佢越深入我心里边。
后来我忽然感觉，
后来我忽然之间感觉，
哎呀，这是我的罪。
我忽然间感觉到啊，呢个实在系我嘅罪。
世界上最爱我的就是母亲。
实在最爱我的就是母亲。
为什么我要让她伤心？
为什么我要让她伤心呢？
如果这不是罪，什么是罪？
如果这个不是罪，什么是罪呢？
那是我一生第一次深深感觉我是罪人。
这个是我一生人以来第一次深深感觉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别人都睡觉了，
其他人都睡了觉了，
我悄悄起床，
我静静地起身，
点了个小油灯，
点了盏小油灯，
找了一本小圣经，
找了一本小圣经，
跑到一个角落的角落的地方，
去到角落头嗰度，
我开始读主的话，
我开始读主嘅话，
一路读下去，
一路读落去，
到罗马书五章八节嘅时候，
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嘅时候，
我心里就是好像忽然明亮起来了，
我心里边忽然间好似光亮起嚟咁样。
那节说，
我节话，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喺我哋做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哎，我了解了神的爱，
我了解到神的爱，
了解了我是罪人，
了解到我是一个罪人，
了解了基督为我死，
了解到基督为我死。
我在那里打开我的心接受主，
我在那里打开我的心接受了主。
第二天一早，
第二天一早，
我就向母亲认错，
我就向我妈妈认错，
那是我一辈子第一次认错，
那是我一世人第一次认错。
我的母亲很稀奇，
我妈妈好稀奇，
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做，
他从来没见过我这样做。
但是我告诉他我信主了。
我告诉他我信了主。
他非常的快乐。
他非常的快乐。
我看见他流喜乐的泪。
我看到他流喜乐的眼泪。
那是我重生的开始。
这个是我重生的开始。
在那天早上。
在那天早上。
我跑到一个房间去。
我去了一个房间。
把门顶上不让人进来。
我将个门顶住不让人进来。
我跪下祷告。
我跪在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忽然我过去做的错事都回到思想里来。
忽然间我过去所做的错事都回到我思想里面。
我想到一样就认一样罪。
我想到一样就认一样的罪。
我也把它写下来。
我将它写下来。
有多少样？
有几多样？
我过去绝对不相信。
我过去绝对不相信。
我写下了39样。
我写下39样的罪。
如果从前一个人对我说，哎，你这个人做了39样不对的事。
如果以前人家告诉我，你这个人做了39样不对的事，
我绝对不接受。
我绝对不会接受的。
但是圣灵光照我。
但圣灵光照了我。
让我看见自己的罪。
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
我一样一样认清楚。
我一样一样认清楚。
祷告完了。
祷告完了。
心里充满了喜悦。
心里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属天的光明。
充满了属天的光明。
那是我重生的开始，那是我新生的开始。
这个我新生的开始。
主耶稣说。
主耶稣啊。
如果你不回转。
如果你不回转。
你的生命不变成属灵的小孩子的样式。
你的生命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你不能进我的国度。
你不能进我的国度。
我没有重生，我们不能进国度。
我们没有重生，不能够进他的国度。
这是基督的国度的第二个基本的原则。
这个基督的国度第二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三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三个基本的原则。
请大家翻到第21章。
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21章。
第28节到31节，
由第28节至到第31节，
第21章，
第21章，
28到31，
由28节至到31节，
主在这里说，
主在这里说，
有两种人会进神的国度，
有两种人会进神的国度，
税吏和娼妓，
是税吏和娼妓，
哎呀，这个话就是令人惊奇。
这个话实在令人惊奇。
谁进天国？
边个入天国？
税吏。
税吏。
谁进天国？
边个入天国？
娼妓。
娼妓。
谁不能进天国？
边个不能够入天国？
这里说你们呢？
呢度系话你们。
代表法利赛人，代表那些假冒伪善的人。
代表法利赛人或者嗰啲假冒伪善嘅人。
代表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代表嗰啲唔肯悔改嘅人。
税吏和娼妓。
税吏同埋娼妓，
因为他们悔改，
因为佢哋悔改，
所以进神的国，
所以进神的国。
下面跟着另外一个比喻，
下面跟着另外一个比喻。
第33节开始，
第33节开始。
这个比喻是讲结果子，
这个比喻系讲到结果子。
我们看43节做一个结束，
我睇睇第43节做个结束。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这两个比喻合在一起，
这两个比喻合在一起，
那就是悔改与结果子。
就是讲到悔改结果子，
在神国度里的人，
在神国度里面的人，
都是悔改结果子的人，
都是悔改结果子的人。
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人，
不管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人，
不管他们过去多么堕落。
不管他以前是几咁堕落，
多么败坏，
几咁败坏，
多么顶撞神，
几咁顶撞神，
只要他们悔改，
只要他们悔改，
可以进神的国，
可以进神的国，
在神的国里面，
在神的国里面，
他们结出来新的果子，
他们结出来新的果子，
这些人承受神的国，
这些人承受神的国。
今天早上，
今日早上，
我们听见 Mr. Schaefer 讲到他的父亲，
我们听到 Mr. Schaefer 讲他爸爸，
原来是酒鬼。
原来是醉酒的，
醉的时候多过清醒的时候，
醉的时候多过清醒的时候。
但是他重生以后，
但是他重生之后，
离开这个罪恶，
离开这个罪恶，
做一个新的人，
做个新的人，
结新的果子，
结新的果子。
昨天，
昨天
有一个一位弟兄用他的车子带我到一个地方去，
有一位弟兄用他的汽车带我去一个地方，
路上经过一座房子。
路边经过一座房子，
他就告诉我说：“这是 the rescue mission.
他說這個房子這個地方就是 rescue mission，
專門照顧幫助那些墮落的人，
專門是照顧幫助那些墮落的人。
有的人睡在路邊，
有的人睡在路邊，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但是他们把他们带进来，
但他们将他们带进来，
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住的地方，
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住的地方，
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传福音。
最后他说，
最后他说，
现在这个 rescue mission 的主任过去就是一个这样被 rescue 的人。
他说现在这个 rescue mission 这里的主任过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奉献自己去救别人，
去救别人，
把他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们，
他将他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们，
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
这个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看第四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四个基本的原则，
请翻到第十二章，
请大家翻开第十二章
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
到第三十节，
到第三十节。
在这里主耶稣提到，
在这里主耶稣提到，
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种能力，
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种能力，
就是胜过撒旦的能力，
是胜过撒旦的能力。
最终的能力的来源就是圣灵，
这种能力的来源就是圣灵，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赶鬼，
可以赶鬼，
胜过撒旦的权势，
胜过撒旦的权势。
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
主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主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跟着他讲个比喻，
跟着他讲个比喻，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读祷告，
捆绑撒旦，
捆绑撒旦，
就是这里说的壮士，
就是这里讲到的壮士。
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借着祷告，
取用圣灵的能力，
取用圣灵的能力，
可以捆绑撒旦，
可以捆绑撒旦，
彰显神的国度的能力，
彰显神的国度的能力。
所以这就是国度的能力的原则，
这就是国度能力的原则。
我们永远需要圣灵的能力，
你永远需要圣灵的能力。
而取用圣灵的能力的条件就是祷告，
而取用圣灵能力的条件就是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借着圣灵的能力捆绑撒旦，
借着圣灵的能力来捆绑撒旦。
如果一个人不祷告，
如果一个人不祷告，
就想面对撒旦，
就想面对撒旦，
那他是自讨苦吃，
他实在是自讨苦吃，
永远不能成功，
永远不能够成功。
很多的人失败，
很多的人失败，
很多人工作不能成功，
很多人工作不能够成功，
很多人失望，
很多人失望，
是因为忽略了这个能力的原则，
因为忽略了这个能力的原则。
他想不祷告就胜过撒旦，
他想不祷告就胜过撒旦，
他想用自己的能力对付魔鬼，
他想用自己的能力来对付魔鬼，
结果被魔鬼打败，
结果被魔鬼打败。
魔鬼是神的脚，朝着神的脚下，
魔鬼是神的脚下。
但是一个不祷告的人，
但一个用祷告的人，
不祷告的人，
但一个不祷告的人，
用血气面对撒旦，
用血气来面对撒旦，
这个人要被踩在魔鬼的脚下，
这个人要被踩在魔鬼的脚下，
那是很悲惨，
那个很悲惨的事。
真的有的神的儿女被撒旦踩在脚下吗？
真的有的神的儿女被撒旦踩在脚下吗？
是的，
是的，
真是有，
真的有这样的事，
真是有，
真的有。
那么我们都见过，
我们都见过，
有的基督徒失败得很惨，
有的基督徒实在失败得很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去用能源，
因为没有取用能源，
因为没有用祷告支取圣灵的能力，
因为没有用祷告支取圣灵的能力。
这个祷告的原则
非常重要， 非常之重要。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牢牢记住。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牢牢咁记住。
他要我们祷告。
他要我哋祷告。
他要我们祷告。
他要我哋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哋祷告嘅时候。
圣灵就做工。
圣灵就工作。
就捆绑撒旦。
捆绑撒旦。
我们不祷告。
我哋唔祷告。
我们就要失败在撒旦的权下。
我哋就失败喺撒旦嘅权下。
南韩的教会。
南韓的教會
真是一個禱告的教會，
真是一個禱告的教會。
我親眼看見，
我親眼睇到，
我親耳聽見，
我親耳聽到。
我要講一個事實給你們聽，
我可以講個事實給大家聽。
也許大家聽過，這個1974年的福音爆炸，
或者大家聽過1974年的福音爆炸，
有300,000的南韓的基督徒集合在這個漢城接受訓練。
有300,000嘅基督徒一齐喺汉城接受呢个福音嘅训练，
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效果产生呢？
点解会有个咁嘅效果产生呢？
这个幕后的原因是这样，
幕后嘅原因系咁样样。
在那个时候，一年前，
喺嗰个时候一年之前，
就是73年的这个元旦，
喺73年嘅元旦，
大概有10个童工，
大概有10个童工。
他们就跑到汉城外面的山洞里面去，
去到汉城外面的山洞那里。
那个时候是0度，温度是0度，
那时的温度是0度。
他们在山洞里用这个棉被把自己的身体包住，
在山洞里面用棉被将自己的身体包住，
通宵祷告，
通宵地祷告。
祷告什么？
祷告什么呢？
求神恩待南韩，
求神恩待南韩，
求神赐给他们能做一件事，
求神赐给他们能做一件事，
训练基督徒，
训练基督徒，
见证基督，
见证基督。
他们求神使他们能做到是300,000基督徒受训练，
他们求神给他们能够做到有300,000基督徒能够受训练。
训练以后，
训练之后，
每一个人再训练10个人，
每一个人再训练4个人，
那就是300,000。
每一个人训练10个人，那就是300,000。
然后300,000去做见证，
然后300,000去做见证，
得到全国的人归向神，
得到全国的人归向神，
这是他们祷告的对象，
这个祷告的对象。
神听了祷告，
神听了他的祷告。
第二年就有福音大爆炸，
就有福音大爆炸，
300,000人聚在一起受训练，
300,000人聚集在一起受训练。
他们借着祷告捆绑了撒旦，
他们借着祷告捆绑了撒旦，
支取了圣灵的能力，
支取了圣灵的能力，
成全了奇妙的事，
成全了奇妙的事。
结果统计告诉我们，
结果统计告诉我们，
从1973到1982，
从1973至到1982，
在这个9年里面，
在这9年之间里面，
南韩的基督徒的人数从300,000加到900,000，
南韩基督徒的人数从300,000加到900,000，
3倍的增长，
3倍的增加。
今天南韩的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20%以上，
今天南韩的基督徒占全国人口20%以上。
这是偶然的吗？
这是偶然的吗？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在74年的时候，
在74年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有一天晚上，
60,000基督徒在露天通宵祷告，
60,000的基督徒在露天通宵祷告。
那个时候我在汉城，
那个时候我寄在汉城。
如果我不在那里，我信不下去。
如果我不是在那里的话，我没法子相信。
我自己在那里，
但我寄在那里，
是见证人，
是一个见证人。
有一个南韩的牧师对我说，
有位南韩的牧师对我说，
就是如果有600,000神的儿女这样祷告，
如果有600,000神的儿女这样祷告，
神不能不听，
神没办法不听，
神必然为南韩和全世界做大事，
神必定为南韩和全世界做大事。
果然神做了大事，
果然神做了大事。
他们很注意中国的教会，
他们非常注意中国的教会，
在他们的祷告里面多次多次多次为中国祷告，
在祷告里面多次多次多次这样为中国祷告，
在那个通宵祷告里面，
在那个通宵祷告里面，
要提到中国大陆教会的那个祷告的次数很多很多，
提到中国大陆教会的祷告次数非常之多。
神听祷告，
神听了祷告，
神听祷告，
神听了祷告。
在过去的30年，
在过去30年，
我相信这个被祷告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教会，
我相信被祷告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教会。
全世界 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为中国大陆的教会祷告，
全世界千千万万基督徒为中国大陆的教会祷告，
没有落空，
没落空，
神听了祷告，
神听了祷告，
今天神在中国大陆行奇妙的事，
今天神在中国大陆行奇妙的事，
我们从曾弟兄听见，
我们从曾弟兄听到
基督徒的增加那个十倍，至少十倍，
基督徒增加最少十倍，
过去的三十三年里面加了十倍，
在过去三十三年里面增加了十倍，
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
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
而是在逼迫之下发生的，
而且是在逼迫之下发生的，
神听祷告，
神听祷告，
祷告捆绑撒旦，
祷告捆绑撒旦，
解开生命的能力，
解开生命的能力，
能够让神的国度显明，
能够让神的国度显明。
第五个基本的原则，
第五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十九章，
我们看第十九章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和二十五节，
同埋第二十五节，
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被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因为骆驼穿过针的眼被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交托和依靠，
交托和依靠，
我们认为不可能得救的人，
我们认为不可能得救的人，
我们认为不可能进天国的人，
我们认为不可能入天国的人，
我们认为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进天国更难的人，
我们认为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进天国更难的人。
主在这里说，
主在这里说，
神能做到，
神能够做得到，
人做不到，
人做不到，
神能做到，
神能够做得到。
所以为了天国我们可以心里有安息，
所以为了天国我们心可以得到安息，
神自己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
神乐意将他自己的国赐给你们，
你们这小群不要怕，
你们这小群不用怕，
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
因为父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你们。
小群，
小群，
人数很少，
人数很少，
怎么能够成全天国大计？
怎样能够成全天国的大计呢？
放心，
放心，
主说放心，
主话放心，
小群不要怕，
小群不要怕，
不要怕就是放心，
你放心，
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
不要忧虑，
不用忧虑，
你的父要做成这件事，
你的父要做成这件事。
我记得从前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不明白，
不明白。
那里说圣灵降临，
那里讲到圣灵的降临，
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方言，
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方言。
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
圣灵降临和讲方言两件不相干的事，
圣灵降临和讲方言是两件不相干的事，
为什么同时发生？
为什么同时发生？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后来，
后来
有一天，
有一日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心里充满了快乐，
心里面充满了快乐。
原来，
原来
讲方言是神的一个预先的表明，个神迹性的表明。
原来讲方言是神一个预先的表明，
表明什么？
表明乜嘢咧？
借着圣灵的工作，
借着圣灵的工作，
福音传到天下讲各样方言的人中间去。
这是圣灵的工作，福音传到天下讲各样方言的人当中去。
每种的民族不同的方言，
每种
他们中间去，
圣灵要将福音传到他们当中。
当时这个事还没有成就，
当时这件事还没有成就，
神就用个神迹，
神就用个神迹，
就是讲方言的神迹，
用讲方言这个神迹，
把将来要完成的这个事预先表明出来，
将将来要完成这个事预先表明出来。
哎呀，我明白的时候，
我明白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快乐，
心里面非常之快乐。
神是历史的主，
神是历世历代的主，
历史，
神是历史的主，
将来在历史里面发生一切的事都在主的掌握之中，
将来在历史上发生一切的事都在主掌握之中。
神有这样预表，事情就这样成功，
神有这样的预表，事情就这样成功。
今天，
今日
我们看见这个预表成功了，
我们看到预表成全了。
今天各国属族的人集在一起一起祷告的话，就是方言大会。
今天如果各个国的基督徒一起聚在一起祷告的话，就是方言大会。
我们的主是历史的主，我再说我们的主是历史的主。
我的主是历史的主，我再说我的主是历史的主。
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所以我们可以坐在那里。
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
你们要休息，因为你们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的心灵安息，
我们心得安息。
我们自己没有用，
我们自己没有用，
但是神有能力。
但神有能力，
神能借着我们无用的人彰显他的大能。
神能够藉着无用的人彰显他自己的大能。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让我们每个人记住这句话，
我们每人记住这句话，
让这句话刻在我们心灵里，
让这句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基督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们有保证，
我们有保证，
将来福音一定广传，
将来福音一定广传，
神的救恩的计划一定成全，
神救恩的计划一定成全，
神的旨意完全不落空，
神的旨意完全不落空，
国度最后要成全，
国度最后要成全。
我们认为不可能信主的人会信主，
我们认为不可能信主的人会信主，
我们认为不可能胜过的困难会解决，
我们认为不可以胜过的困难会解决。
神把他的国赐给我们，
神将他的国赐给我们。
我们看第七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七个基本原则，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从这一节开始主讲国度最后一个比喻，
从这节开始主讲国度最后一个比喻，
这是爱心的原则，
这个爱心的原则。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审判的宝座要显现，
有审判的宝座要显现。
在宝座的左边右边有两种不同的羊，
在宝座的左边右边有两种不同的羊，
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
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
在这个比喻里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
叫我们看见爱心的原则，
叫我们看到爱心的原则。
有些属主的人，
有些属主的人，
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去爱别人，
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去爱别人，
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照顾别人，
体恤别人，
体恤别人。
主说，
主话，
这些事都是做在我身上，
这些事都是做在我身上。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爱心的工作永被纪念，
在主的国度里面爱心的工作是永远都被纪念。
因为神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的主是爱，
我们的主就是爱。
在基督国度里的人要追求爱，
在基督国度里面的人要追求爱。
我们看第八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第八个基本原则，
二十五章第一段，二十五章第一段，
二十五章第一段。
这里我们看见十个童女的比喻，
我们又看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第一节，
第一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我都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后来因为新郎延迟，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后来因为新郎延迟，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这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
这十个童女有五个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
聪明的预备的油在器皿里面，
聪明的预备的油在器皿里面。
他们预备好等候新郎来，
他们预备好等候新郎来。
这是警醒预备盼望的原则，
这个是警醒预备和盼望的原则。
把我们的灯提亮，
将我们的灯点光，
我们警醒等候，
我们警醒等候，
天国的王要回来，
天国的王要回来。
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要常常把这个盼望挑亮，
我们时时要将这个盼望挑亮，
光照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光照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们是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生活，
我们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生活，
我们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侍奉，
我们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侍奉，
我们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见证，
我们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见证，
我们点起灯，
我们点起灯，
而且预备油，
而且预备了油，
让灯明亮，
让灯明亮，
让我们这个盼望永远明亮，
让我们这个盼望永远的明亮。
这是我们的主的心意，
这是我们主的心意。
他把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将这个譬喻讲给我们听，
要我们记得，
叫我们记得，
我们要把它刻在心中，
我们将它刻在心里面。
我们很容易睡着了，
我们很容易睡着了，
打盹，
瞌眼瞓。
这里说十个童女都打盹，
这里说 十个童女都瞌眼瞓，
那就是连最好的基督徒也是会打盹。
这里就说最好的基督徒都会瞌眼瞓，
无论你是聪明的童女也好，愚拙的童女也好，你都打盹。
无论聪明的童女也好，愚拙的童女也好，都会瞌眼瞓。
我不是说今晚你都瞌眼瞓，
我不是说今晚你都瞌眼瞓，
我呢是说在等候主上。今天晚上如果你眼这个眼瞓唔紧要，今天晚上都要。
我系讲喺等候主呢件事上，今晚你瞌眼瞓都唔紧要。
我说今天晚上眼也这个想睡觉不要紧，但是等候主上面不能睡，不能睡。
今晚瞌眼瞓唔紧要，但系等候主呢件事上唔可以打盹。
这是主对我们的提醒，
这是主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在历史里面，
在历史里面，
主的再来有的时候有预言，预先的言习。
主再来这件事有预言，预先的讲明，
预言预言预先的引导，
有预言预先的引导。
在历史里面呢，我们看见有时候复兴来了，
在历史里面我看到忽然看到复兴来了。
复兴来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预言，
复兴来了就是主再来之前的预言。
每一次复兴里面，
每一次复兴里面
都是让我们的灯跳亮，
都将我们的灯跳亮，
更预备好主再来，
更预备好主再来。
在教会历史里面每一次的复兴来到就是预言一次，
在教会历史里面每一次复兴来到就是预言一次。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要等候复兴来到，
我们要等候复兴来到。
在主再来前，
在主再来之前，
我们随时可能有复兴，
我们随时可能有复兴，
我们要预备好接受复兴，
我们要预备好接受这个复兴，
我们要有一个警醒 的态度，
我们要有警醒的态度。
如果复兴来，
如果复兴来，
我们应该是最先得到复兴的人，
我们应该是最先得到复兴的人。
这样预备好最后的大复兴，就是主再来，
这样预备好到最后的大复兴就是主再来，
主要建立他的国度在世上，
主建立他的国度在世上。
最后，
最后
第九个，
第九个，
我们翻到第十三章，
我们翻到第十三章。
我并不是说最后，是应该是第九个基本的原则。
这是第九个基本的原则。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第四十七节。
第四十七节。
到五十节。
到第五十节。
这里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
这话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最后我们读下去，看见审判的信息。
最后我们看到审判的信息，
天国里面有最后的审判，
天国一定有最后的审判。
不但得救和不得救的审判，
不单止得救和不得救的审判，
而且有工作的审判，
而且有工作的审判。
每一个得救的人，
每一个得救的人，
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
他的侍奉，
他的侍奉，
都要受审判，
都要受审判，
要决定他是不是得赏赐，
决定他是否得到赏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一个审判完全不寻情，
这个审判是完全不寻情，
按照真理，
是按照真理，
按照事实来审判，
是按照事实来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那个时候都要显明出来，
在那个时候都要显明出来，
我们的真相要显明，
我们的真相要显明。
不管今天人在看你如何，
无论人今天看你怎样，
不管你在人的心目中的价值如何，
无论你在人的心目中的价值怎样，
神要按照你的本相的审判，
神要按照你的本相来审判你。
我们要交账。
我们要交账。
这是最严肃的一件事。
这个最严肃的一件事。
这也是最严重的一件事。
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
你和我。
你和我。
要赤路敞开。
要赤路敞开，就是敞开。
在神的洞察一切的眼光面前受审判。
在神洞察一切的眼光当中受审判。
我们一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想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立刻要对自己诚实了。
我们马上要对自己诚实。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相。
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相。
我们说注意的 是在人的面前的那个自己。
我们所注意的是在人面前的那个自己，
而不是在主面前的那个自己。
而不是在主面前的那个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呢，有某一种的形象惯了，渐渐惯了，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的真的本相。
有时候我在人的面前某种形象惯了，渐渐地以为那个是我们真正的本相，
而忘记了我们在神的眼中的那个样子，
而忘记了我们在神眼中的样式。
将来有一天，
将来有一天，
那一个样式显明出来，
那个样式显明出来，
神要按照那个样式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得赏赐。
神要按照那个样式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得赏赐。
哎呀，我们一想到这件事实，
当我们每一想到这件事实，
我们何等的惧怕，
我们何等的惧怕。
大概三年前，
大约三年前，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了，
一晚上我发梦，
梦见审判，
梦到审判，
来到神的审判台前，
来到神的审判台前。
哎呀，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就一直在那里哭哭哭
啊，到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那
里哭，就哭醒了，
就哭醒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梦，
我永远不能够忘记那个梦。
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个梦，
我都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梦。
我从来不讲梦，
我从来不讲梦的，
但是那个梦是主的恩典。
但是那一个梦是主的恩典。
我体会到那个审判台前的味道，
是我令我体会到这个审判台前的味道。
我不晓得那天做梦我这个哭的声音有没有哭出来，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我那天做梦的时候哭的声音有没有哭出来。
如果将来不哭，现在就要哭。
如果将来不哭，现在就要哭。
如果我们现在不了解，
如果你现在不了解，
将来恐怕我们会哭了。
将来恐怕要哭了。
那个关系是我们能不能得赏赐的关头，
那个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得到赏赐的关键，
非常重要，
非常之重要。
第十，我要留到明天晚上讲。
第十要听日晚上先讲。
因为这个第十里面呢，还有许多分点。
因为呢个第十里边有好多个分点。
第十呢，就是天国增长的原则。
系讲到天国增长嘅原则。
有七个原则。
里边有七个原则。
都是在这些比喻里面。
都喺呢啲譬喻里边。
明天晚上我们要思想国度的增长发展。
听日晚上我要思想到国度增长同埋发展。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连审判也是你的恩典，要显明我们的本相，我要叫我们预备好得赏赐。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得赏赐，当我们在这永远的亮光中看见你的赏赐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变成毫无意义，因为都要过去。主啊，我们愿意看见那永远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一切，在你再来的眼光亮光里面看自己，在你再来的亮光里面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整个的一生。主啊，开我们的眼，让我们今天会在你面前不断的悔改，免得我们将来受永远的损失的时候在那儿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